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3月2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局势诡异，正邪激烈对撞。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马英九对外宣布了要到中国大陆访问，理由是什么呢？回乡祭祖，但是同时又带了几十个年轻的学子，美其名说要去大陆进行文化交流感化。这个是自中华民国到了台湾之后74周年以来第一位的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前总统，而且拣选出访的时间又是同现任的总统蔡英文是重叠的，一个去美国，一个去中国，是不是有政治目的呢？其实这个值得大家去探讨或者去看看的。另外一个呢，普京又被国际的刑事法庭进行通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还要去访问俄罗斯见到普京，很明显就是习近平以亲自示范的形式来支持普京的。亦即讲俄罗斯和中共可以讲是深度结盟。做什么呢？当然是对抗西方。同时中共是多路战线进行的。中东那边除了伊朗和沙地阿拉伯重新建交之外，又去了以色列和阿联酋。他们想做什么究竟呢？今天就这些问题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这个过去的周末都没得闲，因为实在很多事发生，虽然没有做节目，但都一定要去追这些新闻。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普京呢，就是去访问了乌克兰，去了这个克里米亚和这个马里乌波尔，跟着呢又说马英九会访问中国。今天是我们北美的星期一，这个时候就是习近平应该就跟普京在这里所谓的非正式的晚宴。这三件事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中间那个扣呢就是中共将这些事情扣在一起。咁頭先同阿石頭嗰個介紹咧，我哋都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就係中共而家係好多事情裏邊咧，已經係正面咁去抗擊美國同埋佢同盟，同埋咧佢下下採取主動。呢一個係阿習近平得到第三任之後係好明顯嘅一啲姿態嚟嘅。我哋亦都諗到佢應該就係會繼續咁做。佢而家已經係完全冇約束噶啦。他完全是不理的了，所以我想他是会是长驱直进的。不过我们知道他有烂尾王之称，整个世界的格局可能呢就不会被他影响很大，但是的确因为他的毫无顾虑这种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是会将世界推向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境地里面的。但是因为他是烂尾王，所以我觉得最终他也是不会成功的。先講講呢個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佢3月27號到4月7號咧就會去中國大陸祭祖啦，仲帶住30多個學生啊就去大陸交流啦。咁佢呢一次咧就會訪問好多嘅城市，因為佢都留得相當耐啊，11日，南京、武漢、長沙、重慶同埋上海。但係咧就話咧就唔會去見阿習近平，唔去北京啦。咁佢哋個馬英九辦公室裏邊咧，亦都講咗一句，佢話為降低美中台敏感且錯綜複雜嘅政治效應，所以佢今次去大陸咧就唔會同阿總書記習近平舉行馬習二會。咁但係聽講呢一次嘅馬英九去中國大陸係中共邀請嘅，咁但係我覺得梗係馬英九都覺得係可以啦，係嘛？即係佢都好想啦，兩個情投意合，咁就走埋一齊咯，就係咁樣。咁之前2月份，國民黨嘅副主席夏立言就有個團帶咗個團去中國大陸，就見咗而家嘅即係新嘅常委啦，以前都係常委，而家都係啦，王沪寧，跟住亦都見咗呢個國台辦嘅主任宋濤嘅。咁聽講馬英九亦都會見呢兩個人，11日 去咁多城市見咁重要嘅人，即係當然係非同小可啦，係嘛？唔係一件細嘅事嚟嘅。同埋馬英九今次佢嘅出行係喺好極敏感嘅時刻，3月10號，習近平至當選中國嘅國家主席。咁佢就而家已經宣布要去中國大陸，而且係即係3月底就用祭祖嘅名義去，即係佢去一去就其實就送大禮俾阿習近平，恭賀佢係嘛一個台灣嚟咗個前嘅總統嚇，一個送大禮，好明顯啊呢樣嘢。咁跟住咧就係阿馬英九訪問大陸嘅期間，正正係阿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過境美國嘅時間，正正係重合咗。咁呢當中當然唔係偶然啦。係有俾啲顏色俾蔡英文睇，但係其實馬英九俾顏色俾蔡英文睇嘅時候，其實佢亦都係同時係俾美國睇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係佢得罪阿蔡英文，或者同阿蔡英文喺度比賽，但係其實佢係即係令到美國係好唔舒服嘅。咁第三當然就係而家即係中共用盡一切嘅力量喺軍事同埋政治方面壓迫台灣。要逼台灣就範，咁呢個時候你咁樣，你作為一個前嘅中華民國嘅總統，你帶團去中共，咁我覺得其實就係傷害咗台灣。當佢傷害台灣嘅時候，而家就唔係台灣咁簡單，台灣已經國際化晒㗎啦。佢傷害台灣，其實亦都係俾咗美國同日本一巴掌，就係、是、咁樣嘅情況啦。咁中共當然開心啦，但馬英九都未去啫，佢淨係宣布咗就已經達到呢3個效果啦，當然開心啦。咁國民黨咧就亦都係話我致上祝福之意，就話國民黨而家咧係親美友日和陸，陸就大陸啦嚇，係呢三個方向三個方針。咁而國民黨佢講到呢啲嘢，當然係因為佢哋嘅競選啦。佢幾時親美過咧？友日我哋好少見到，但係親美真係談唔上啦。至於和陸咁就真係好和啦，而家大家差唔多兩岸一家親咁樣樣噶啦。國民黨最近好中意講話咩交流取代交惡啊，對話代替對抗啊，又話要守護台灣民主同埋維護區域和平，用埋晒啲都係和平啊呢啲咁嘅嘢啊，全部都係大家都係非常之友好啊呢啲咁樣嘅詞彙。咁呢個當然同國民黨一嬲嘅講出嚟嘅話，佢哋係同民進黨係唔同嘅。佢哋咧係要同大陸咧係保持溝通嘅，喺今日情況之下咧，大陸咧只會係和平同台灣相處嘅，咁就批評民進黨係成日都係去挑起呢個戰爭，成日都係用惡意咁樣去對待中國大陸，因此而有戰爭。咁當然佢同佢哋嘅論述係好相和啦，但係呢度都唔重要，最重要咧，其實佢呼應咗習近平對台灣嘅。最近嘅一連串嘅促和行動啊，促和促咧就促進個促，咁咧就亦都同習近平近期喺處理俄烏戰爭嘅即係個12條呢啲一樣嘅。最近習近平仲有一個世界和平倡議呢個咁嘅説法，咁所以即係馬英九同國民黨其實就非常之配合緊習近平嘅口径，即係喺呢方面係完全係用同一個咁樣嘅方式。其實中共喺台灣嚟講，最近就完全係用一種所謂嘅和平反戰咁樣嘅一種嘅策略。其實咩叫反戰？反戰就有戰爭，你反對佢，通常都係第三方。譬如話，我係企喺呢一方，見到你兩個有戰爭，我反戰。但係而家台灣情況就唔係反戰喎，台灣係直情俾人哋侵略緊，台灣係反侵略，唔係反戰喎。呢樣嘢要搞清喎。但係即係中國大陸同埋國民黨就有本事將佢變成係反戰啊，話覺得係台灣而家我哋要反戰。最近咪有一大堆嘅教授出嚟講要台灣反戰，但係佢哋就唔夠膽去中共叫佢唔好戰啦嚇，咁就要敦促自己人唔好戰爭。咁所以呢一種其實就係一嬲嘅中共嘅混淆是非、分化社會嘅一種做法嚟嘅。你同一個流民喺度講和平，其實係完全係好多餘嘅。你打緊我啊，然後咧我就話啊，我唔想同你打啊，我係要同你和平㗎。我只要和平，你就唔打我。咁但係問題呢個人佢根本就想食咗你，係咪？佢有佢食咗你嘅理由，唔會因為你同我和平， 我就唔會打你。咁即係好，其實好簡單嘅道理。但係即係中共用嘅手法就係不停咁用好多嘅方式去潛移默化台灣人。當然我呢度講只能講講係部分嘅台灣人，有部分台灣人係好清醒嘅，有部分嘅台灣人係已經堅決係跟中共走噶啦。但亦都有好多咧懵懵叉叉，唔知做緊乜嘢，咁就係佢就要用潛移默化嘅方式去即係令到台灣人覺得好混亂，覺得好麻木咁樣。
其實馬英九做總統期間啦，其實提出過一個同而家好類似嘅一個做法嘅，就叫外交休兵。咁結果咧，佢同中國大陸提出嚟嘅，佢嘅理論根據係咩咧？在台灣不再去跟其他國家進行外交合作，不跟中共進行外交的競賽，不跟中共進行金錢外交競賽等等的，包括了不再發展自己的邦交國，即是相當於將自己的手腳是綁住了，不再去做事了，就這個意思了，以此換取中國大陸對台灣好一點，不要再交惡這樣。那結果的後果是怎樣呢？中共咧表面上系顺住马英九嘅做法吓，但系咧，尤其喺我哋海外侨社方面咧，就真系外交咧，你休兵佢唔休兵啦。所以侨社喺嗰段时间咧，中华民国嘅国旗咧就不断咁减少，中共嘅国旗咧就不断咁增加。呢、这个咧就系外交休兵咧所带嚟嘅恶果啦。而另外一个恶果咧就系马英九当时咧同中共方面咧。是签署了很多的所谓协议，但是跟外界呢就是国际空间呢就越收越窄，中共的目的呢就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是不是所有的命脉被他抓住了的话呢，如果他一年你就死了。其实近年来呢看到了中共喜欢封哪一个食品，说哪一个食品有问题呢，就是这样来的。这些就是外交休兵带来的恶果了。咁而家仲话要想搞呢一套，好明显睇到咗，只要你痴迷中共嗰度嘅话咧，中共绝对唔会俾你咧全身而退嘅，一定会中招嘅。
当然，最近嚟讲就系所谓嘅以美战同埋呢一个反战啦。我其实喺应该系个零月之前讲台湾集有讲到，就系香港反送中之后。香港呢、這個國安法之後，台灣非常之清楚呢個一國兩制係唔掂噶啦，中共係好壞嘅，佢哋知道呢一樣嘢，但係中共就用另外一個手法，就話我壞都唔緊要，我亦都要你覺得美國好壞，你哋要懷疑美國，佢哋好自私，佢哋完全都係為咗即係同中共打，所以利用你哋。另外咧，就係年輕人咧，好快會上戰場，呢樣嘢亦都係極步極度不可取嘅，就用咗呢一招以美同埋反戰嘅策略嚟混淆台灣人。咁有啲台灣人就覺得中共好可惡，但係美國更加可惡啊！即係蔡英文就係罪魁禍首，因為咁樣我哋要去打仗啦，就係咁。即係呢啲就係中共非常之點講啊？係佢係真係魔鬼嚟嘅，佢真係非常之識得用呢啲嘅方式。去處理一啲嘢嘅，咁今次當然就考驗台灣人嘅認知啦，係嘛？對呢個自己嘅局勢嘅認知啦，啊，亦都對中國大陸嘅認知啦。佢哋知唔知道中國大陸而家無論喺經濟、科技，即係人民對中共嘅忠誠度，世界圍堵中國嘅呢啲情況，我唔知佢哋知唔知，佢哋應該知，係嘛？而家就考緊佢哋知道幾多，同埋佢哋知唔知道，即係台灣而家嚟講係。即係如日方中，係一個崛起嘅國家嚟嘅，佢有好多好多嘅潛質等待係去發展嘅。咁如果而家嚟講，即係國民黨佢要綁住美國嘅手，即係譬如話以美嘅一啲嘅論述啦，然後又話要唔要美國供應咁多武器啦？如果佢咁樣綁住美國嘅手，佢哋知唔知道會陷台灣於一個極度極度危險嘅情況？仲有一樣嘢就係喺道義上，呢、這個世界已經冇話企喺中間路線。我哋以前兩三年前見到好多人中中間間、中中間間，嗰陣時仲得，而家唔係啊，正邪不兩立。你就係一係就企喺呢邊，一係就企喺另外一邊，冇所謂嘅中間路線。你如果你企中間，其實你就係會俾中共利用；你企中間，其實你就已經係中共嗰邊㗎啦。現在全世界看中共都看得很清楚，你看一些民意調查，所有的 主要國家對中共嘅好感度都係降到10%多，個個唔信佢程度去到80-90%，以前係60-70%，睇住佢50-60%升60-70%到80-90%，但只有台灣仲有部分人係當局者迷，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啦嚇，唔知佢點樣情況啦。
所以而家外界咧亦都越嚟越多人擔心啦。其實最重要嘅係台灣人咧點睇而家中共壓迫台灣嘅呢件事。如果台灣人自己唔站出嚟嘅話咧，其實外界係非常之難幫助嘅。所以而家睇嚟咧，唯一可以表現出佢哋嘅選擇嘅咧，就可能就係明年嘅中華民國總統嘅大選啦。如果佢哋投咗支持民主呢方面、支持美國呢方面嘅話咧，咁可能會唔會好啲啦？
咁咧就對於明年大選咧，就其實馬英九去訪問係對國民黨其實不利嘅，因為國民黨而家嚟講，好多人話佢哋親中，喺台灣係叫親中，佢哋唔叫親共啊。咁咧就國民黨用盡一切嘅方式，要俾人哋知道，其實佢哋唔係咁樣做，佢哋冇親中，只不過佢哋反對戰爭啫嚇，只不過佢哋懷疑美國啫。但是馬英九這個這樣的姿勢呢，就會令到很多的中間選民就覺得可能不行了，即是你這些這樣的姿態帶著學生又說去拜祖，誰看不清楚啊？即是這個其實對國民黨的選情是不利，正當他們要跟中共拉開一些距離，用其他的東西來沖淡了他們跟中共的關係的時候，馬英九做了這件事。咁就即係台灣人就覺得馬英九其實好自戀嘅，佢亦都老啦，佢覺得好似嚇，即係點都要翻一次中國大陸咁樣，就同好多嘅國民黨啲退休嘅軍官啊，或者一啲將領啊，係一樣嘅心態。不過國民黨都好正啊，即係今次對馬英九嗰、那個即係訪問大陸咧，佢就用咗話我哋係親美嘅啊，我哋唔係親共嘅，用咗呢一個咁樣嘅論述。
问题系而家所有人咧都系睇你做咩，唔系听你讲乜嘢嘛。咁你事实上做出嚟嘅咧系亲中啊嘛，就是、亲共啦。咁你点解释你系亲美啊？就好似啱先讲紧嘅，亲美睇唔到啊嘛。
咁就即系睇下呢件情况，睇下点样演变落去啦。就不过就系中共而家嚟讲对台湾知道武统系好困难。不是說不行，他們可能都會試，但是在這個和統方面就做了很多很多事，我們以前都講過，所以這裡就不再重述了。
那我們會繼續留意馬英九去中國大陸訪問的這個過程，看他做了什麼。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普京，普京去了烏克蘭，他想表達什麼呢？盧喬
說回啊，普京呢就是3月18日那天就去了馬里烏波爾和克里米亞，這個是這個 ICC 對他即是全球通緝他是有關係，即是他要表示出你要通緝我，我就是要去烏克蘭，我就是要這樣做。那當然去烏克蘭，他去了這兩個地方象徵意義是很大的。第一他就要宣示主權，我來到了，所以這個地方是我的，我普京都來到了，這個地方怎麼可能不是我的呢？因為是我的，所以我是不會隨便放棄的，亦都即係意思就話呢場戰爭係會落去嘅，會係前鬥落去嘅。佢唔放棄嘅話，烏克蘭亦都唔會放棄，所以就會前鬥落去嘅。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信息嚟嘅嚇。第三個咧就好可能就同啲軍隊講啊，而家中共嚟啦，佢哋嘅總書記都嚟我哋呢度，我哋會有後援嘅嚇，你唔使擔心，我哋就勇敢作戰啦嚇。都係可能都係呢啲咁嘅原因啦。咁呢個同中共去同阿習近平去訪問呢、這個俄國其實就好有好有好有關係。如果冇咗呢個底氣嘅話咧，普京可能就唔會話去嘅。咁咧就我見到有好多嘅討論啊，即係喺網上好多嘅 KOL 或者其他嘅討論，就覺得啊呢、這個 ICC 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咧，可能都冇普京扶啦，係嘛？可能冇辦法真係捉到佢啦，或者啲簽署國家咧，就算普京經過咧，都唔會捉佢。即係我覺得純粹從呢個角度嚟睇，係一個法律嘅角度。但係其實即係普京呢件事嚟講，係有其他角度嘅政治上角度，就係正正式式，即係佢做咗呢啲嘢，就俾呢個名佢，即係 label 咗佢，即係佢係名副其實嘅一個戰犯。咁跟住嚟講，亦都係鋪路俾其他國家進一步去點樣用即係戰犯呢啲罪行放喺普京嘅頭上。 所以呢件事其實都係好有佢政治上同埋後續嘅嗰個意義嘅。
喺呢種情況之下，習近平仲撲個身埋去，咁佢係咪自找麻煩咧？你話？
即係就習近平嚟講啦，今次佢去見阿普京咧，而家喺美國就已經有呼聲，就話要正正式式將習近平咧定為係共犯。咁呢個名就唔係話淨係估噶咯喎，係定真係要定佢做共犯喎。咁而歐盟外交同埋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佢 Joseph Borrell， 佢3月19號咧就話，佢話今次國際刑事法院嘅決定咧，就是標誌住一個問責嘅過程嘅開始。佢話要俾普京對佢喺烏克蘭犯下嘅暴行負責。咁佢喺佢講嘅同時咧，就有40個外長將會喺倫敦開會，睇下仲有啲乜嘢嘅罪可以放喺普京身上。就係咁樣啦。呢個頭先我哋所講嘅，你只不過係一個好初步嘅開始。今次話佢犯咗呢一個罪，係一個好初步嘅開始。咁啊，習近平就麻煩噶啦。第一，習近平就有共犯，而家已經美國話要話佢共犯。仲有一個件事仲更加大嘅，呢個疫情嘅傳播方面，美國而家加盡力去揾嗰個疫情嘅來源。咁全世界都係而家嚟講，3年之後都係響應美國呢個行動嘅。如果真係發現呢個疫情係由實驗室傳播出嚟嘅話，咁習近平就個罪就非常之大，佢就會亦都會，我覺得佢會被世界上嘅主要嘅法庭、國際法庭俾佢一個好大好大嘅罪名。佢呢一次嘅死嘅人啊，唔計中國，中國我哋唔知佢死咗幾多人，佢都永遠都唔會講俾我哋聽。但係就喺世界上，中國以外國家係死咗600多萬，呢條數點計？咁呢個係咪一個好大好大嘅罪？所以我諗中共而家嚟講，佢應該係好驚。聽講習近平最驚就係呢樣嘢。
啱啊，佢驚就啱啦，越驚就越針對佢啊！拜登已經簽署咗由參眾兩院通過咗呢一個疫情溯源嘅呢一個法案噶啦。直接講第一，就係要公布美國咧所掌握所有嘅呢個疫情溯源嘅資料。另外咧，疫情溯源會繼續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問你習近平驚未？
就美國嚟講咧，佢要調整佢好多嘅政策。第一個咧，就本來佢係用盡一切方法阻止中共咧係去幫普京嘅。咁但係而家越嚟越覺得呢樣嘢係冇可能啦。你睇下佢哋而家走埋一齊，已經係好，佢哋完全都唔係為和平啊！呢個大家眾人皆知嘅，你都唔使去點樣再解釋嘅啦。而係佢哋兩個真係會結盟。如果佢哋兩個真係結盟嘅話咧，就事情都會好大嚇。因為就以而家中共嘅喺中東所做嘅嘢，前一排我哋講咗佢係自己話啦嚇，佢係令到呢個沙特阿拉伯同埋伊朗咧係和解咧，你兩個勢敵啊和解啦嚇。咁而家最近我又聽到佢哋咧，中共又派咗一個特使團去以色列同埋阿聯酋。本來以色列同埋阿聯酋咧，就係喺川普期間咧，就有一個叫做 Abraham Accord。呢個 Abraham Accord 係非常之厲害。當時嚟講，好多人就覺得川普應該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就係、是、因為這樣嘢咧，就係、是、美國促成咗以色列同埋阿聯酋同埋巴林咧，成為正常交往嘅國家。而阿聯酋同巴林咧，亦都正式承認以色列喺中東嘅存在。呢件事本來係非常之大嘅一件事，係一個突破性嘅事件嚟嘅，亦都係川普喺外交裏邊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嚟講嘅。但係而家中共又派特使去以色列同阿聯酋，佢究竟想點咧？係嘛？咁所以即係呢方面，我覺得美國一定要調整一下佢中東嘅做法啦。唔知道拜登做唔做得到啦？
其实长期以来咧，中共同以色列嘅关系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好多中国大陆嘅技术咧都系以色列帮佢或者系卖俾佢或者系俾佢啦。总而言之咧，就系同以色列咧系好多嘅关系噶啦。所以美国再唔巩固一下呢一个中东嘅势力嘅话咧，其实可能咧真系会有问题嘅。
咁再一个咧就系台湾嘅问题，我哋亦都有讲过台湾其实。樣樣都好噶啦，而家樣樣都係即係朝住一個正確嘅方向，就係、是、有人喺後邊拉後腿嘅嚇，喺後邊扯佢，呢、這個就係國民黨同中共嗰種藕斷絲連嗰種講唔清嘅關係，永遠有一股嘅力量 係要台灣反美，要台灣即係朝住祖國統一嗰個方向去走嘅。咁如果呢個真係台灣大部分人台灣嘅意願，美國係一啲符都冇嘅。不過我咁樣講，亦都有另外一種發展，就大家記唔記得布林肯曾經講過，台灣嘅問題唔係咁簡單，係中國同台灣之間嘅問題。布林肯講呢句説話，台灣問題係一個即係地區一個世界嘅問題。如果係真係地區同埋世界問題，就算台灣有人願意同中共統一呢件事，我覺得唔會發生。但係就算係咁樣嘅話，美國亦都仍然有出師，仍然出師有名。或者台灣海峽嘅運路嘅暢通啊，各方面，咁所以我諗美國都亦都有準備喺呢方面嚇，即係有準備。咁呢個世界而家就越嚟越一分为二啦嚇，就係喺印太就有日韓嘅破冰啦，兩個國家正式嘅互訪啦，係嘛？呢件事就係印太裏面最大嘅一件事啦。美國喺印太嘅部署到而家嚟講，可以話係部署完成啦，因為日韓終於都和解同埋。大家係一條心咁做嘢，咁加拿大亦都有意加入咗呢個日美韓呢三方嘅合作喎。咁而家佢想成為四方喎。加拿大一直都係講咗好多嘢，冇做到咩嘢，而家終於有少少行動啦。咁咧就日本嘅首相岸田亦都去德國訪問嚇。咁雖然兩個都係 G7 嘅國家，應該亦都係有關係嘅，但問題以前嚟講都唔見佢有啲咩特別嘅交往。但而家嚟講咧，呢、這個歐亞嘅聯盟咧係開始啦，兩個國家就簽咗好多嘅單，加強兩國之間嘅合作。但有一樣嘢冇講出口嘅，做咁多嘢都係為咗要對付呢個俄國同埋中共。咁所以而家就睇下事情點樣發展落去啦。
而睇到日本嘅首相岸田文雄咧，亦就系继 G7 6个国家嘅元首去过乌克兰之后咧，佢亦都亲自去到咗基辅吓，咁呢个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难得嘅支持基辅嘅一种表现。而家嘅情况咧就系俄乌战争啦、台海嘅紧张局势啦，梗系牵动咗可以讲系两大阵营嘅对垒吓。究竟嘅走势系点样咧？会唔会喺台湾打起身咧？其实而家目前为止咧，仲未睇到呢啲迹象，或者系可能打唔到嘅吓，但系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嘅。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有法不依》。
唐人街，
喂，你哋有冇兴趣啊？琴日司徒太话，而家深圳啲屋咧就平得好紧要，咁不如咧就话我哋大家都翻去，每人搵一层平平地嘅。如果疫情结束之后咯，咁啊大家一齐久唔久翻去深圳住翻个零两个月，咁啊唔使租酒店啊嘛。你话制唔制得过啦？如果觉得唔适合自己咯，屋价起嗰阵时咪卖翻出去咯。
喂，深圳咁大，阿司徒睇睇中边个位置啊？
喂，大陆啲行情我啊麻麻地嘅啫，如果系百零万人民币咧，我啊制得过嘅。如果系贵嘅咧，就唔好搞啦。阿差佬文话，大陆好多豆腐渣工程噶，买咗之后话唔定一入火，成间屋啊甩头甩骨咁啊，大剂咯。
嗱，仲有啊，尔文姐，唔好人云你又云啊。嗱，深圳啊好大嘅，深圳就响珠江三角洲东南部个位啊。深圳嘅特区咧就系由东起大鹏湾，西至珠江口嘅安乐村，南就系新界接壤嘅梧桐山同埋阳台山。
喂，阿善哥，你讲到咁复杂，我谂谂啫，不如你简单啲，有边个位置系风水位先？咁我咪去睇嗰个地方嗰啲屋价，睇下咩价钱咯。
嗱，如果俾我拣咧，我就最中意蛇口嗰个南山区啦，因为佢近住赤湾，一带嘅海湾咧风平浪静。出面起风啊，都唔会伤及到个海湾里面嗰个环境区，而且嗰个地方系背山傍水。讲起风水位，就非佢莫属啦。
唉，尔文姐，如果你想翻大陆买屋噶，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先得，特别系买楼花更加要注意啊！你睇 最近在中国大陆那个云南省的昆明市就有这样一件事。
什么事啊？
有个女人叫做高大姐，她就在昆明市的石龙路买了一层楼，是第33层，先交了首期，到今年呢就要交屋给她了。哇，她又开心到整晚都睡不着，想定唉，今次都算有新屋住了吧。咁就諗定一家大細准备去收楼啦。离远一睇，对面嗰栋楼第33层就係我哋嘅屋企啦。跟住佢嘅仔呢就數个楼层 ,1234。咦，媽媽，我數嚟數去点解只得31层嘅？咁高大姐就话冇理由，明明係33层嘅。点知入到嗰栋楼嘅楼下，从个工作人员手上一接过嗰个楼单，诶，竟然只有31层。咁高大姐当场就追问开发商嘅经理：你卖楼俾我嗰阵时系33层嘅，点解而家成座大厦只得31层呢？个经理就话啦：冇啊，我哋从建房屋嗰一日开始，我嘅图纸就系31嘅，从来都冇33。
哇，咁啊大镬咯，点算啊咁样？
咁个经理就话：我哋卖楼呢委托一个售楼部嚟卖嘅。而家系佢哋搞出嚟嘅嗰两层同我哋完全冇关系。你要搵就搵佢哋啦。我哋起呢座大厦最高就系得31层，从来冇变过。
唉，咁呢个高大姐惨咯。咁咪即系冇仇报。
点止佢一个人啊，足足有百几户人家都系买咗呢32、33嘅两层真空楼。
我觉得咁样就系明呃啦，一个搞错啫，冇理由百几个人都搞错㗎嘛，可以去告佢㗎喎。
欸，我仲有下文未讲完，之后呢、这个高大姐就去到银行，我要退回呢个借款啦，因为间屋买唔成。银行就话：我老老实实同你讲，你借咗呢笔钱呢，你就要准时交利息。你买唔买得成楼与我无关，从呢个月开始你就要交利息。最惨呢，呢个高大姐佢连本带利要供30年啦，真係屋又收唔到，钱又照俾。
诶，呢啲咁嘅骗案啊，大陆啊经常都有啦。
最近我睇咗件新闻啊，喺中国大陆南京呢就有个男人在银行就存了243万，已经存了几年了。点知有日他突然间说想去提款啫。点知个银行职员就说：喂，你个户口根本就冇钱㗎噃。吓到呢个人几乎心脏病发。嗱，我去你银行存了243万，从来都未提过钱。嗱，你睇下又存折为证㗎。点知最后咪一查落去，原来嗰间银行嘅行长就攞咗。
诶，咁啊好简单啫，咪追个银行行长攞返啦，使咩同佢客气呀。
后来就判咗呢个银行行长去坐监。
诶，嗰个行长拉坐监咪活该啦。咁但係呢笔钱银行要负责俾返啲钱呢个客户㗎嘛。
嗱，个银行职员呢就同个受害人话：对唔住啦，你冇咗呢200几万呢，我哋银行唔负责任。要追就追返嗰个银行行长呢。
哇，咁真係黐线咩？佢个银行行长佢都坐监啦，仲边有得追呀、啊、呢啲嗱又系靠呃㗎啦。
咁后来呢个受害人就怒火冲天，一直告到上高级法院。法院就判银行有责任要还返啲钱俾呢个客户。银行呢就有拖冇欠，而且仲话：你法院判出嚟又点啫，我就系唔執行。因为个客户本身都有责任，点解佢唔经常查下自己个户口有冇钱啊，俾人偷下偷下偷到冇晒先至知。
所以而家有网民就话啦，以后你存钱喺银行啊，每隔两分钟就要 check 一次啊。若果一旦冇咗嗰啲钱，系你自己客户嘅责任。
喂，照你哋咁样讲法，喺大陆银行做工可以分分钟发达㗎喎。即系咪喺里面偷咗啲钱出嚟可以走佬㗎嘛。
喂，阿尔文姐，你讲得啱喎。喺大陆江西省赣州市有间银行嘅职员贪咗储户嘅200万，法庭判佢2年监，缓刑3年執行。
喂，咁样判都得嘅咩？咁即系唔使坐监啦。就算真系坐监啊，都有数围啊。喺大陆一般打工仔2、3年之内边算咁容易搵到200万啊。
嗱，讲样嘢俾你听， 你哋讲嘅呢啲咧都系钱嘅问题。最得人惊嘅系中国大陆有可能喺最近啊重演一次文化大革命。
唔系得人惊系嘛？
哈！前段时间又系江西省有一个城市叫做上饶市，其中有一间中学咧就举行咗一场纪念学雷锋嘅活动。你知嘅啦，大陆学雷锋活动都系装模作样嘅喺街上嗰度做啲好事啦。但系呢次唔系噃，呢间中学咧就组织嗰啲学生喺街上跳中字舞，唱翻以前文革嘅歌，仲着住文革时期嗰啲红卫兵嘅军装。
咁即系话爹亲娘亲就不如毛主席亲，而家咧就要唱爹亲娘亲啊，不如习近平亲咯，都系要为习近平歌功颂德啦。
嗱，老实讲，一讲起文化大革命啊，响中国大陆又好，海外啲人又好，一听见就真系打晒冷震噶。当年受害最惨嘅就文艺界同知识分子，但系今时今日。多咗一班有钱佬啊！你手头上有钱，哈哈，你死啦，养到你肥，而家系时候锯你啦。嗱，我曾经睇过一个报道，系讲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嘅创始人叫做叶企孙，响文革时期嘅遭遇就真系惨咯。嗱，1967年嗰阵时佢系70岁啦，佢就俾啲红卫兵啊五花大绑，压到佢入牛栏，抄家。仲有喎，肉体上日日喺度打佢折磨佢，又人格上侮辱佢，令到佢精神近乎崩溃啊！佢嘅耳仔啊，俾人打到咧，出现咗好多幻听、幻觉。佢嘅内脏已经俾红卫兵打到伤晒，成对脚肿咗大笨象脚咁，行路都冇力，小便又失禁。总言之，佢成个人都折磨到好似个废人咁噶啦。嗱，呢个叶企孙。在清华大学啊，有79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是他的门徒啊。
是啊，他很犀利的，连钱三强、钱学森、钱伟强都是他的门生来的。
正常来讲，这种这么杰出的英才，晚年应该是很享受的。但是他在文革竟然被人折磨到做乞衣啊。
唉，这个叶企孙啊，佢就行错咗一步啦，信错咗共产党，呢啲就叫做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如果当年佢唔返大陆啊，佢就系国际上物理学界嘅泰斗啦。
哇，咁犀利
㗎。就算佢返咗大陆，最初都几好嘅，后嚟呢佢竟然唔跟国民党去台湾，留喺大陆，佢认为可以发挥自己嘅才能。为祖国做出贡献，结果他发梦都想不到，他被打成了言行反革命，出卖国家利益。
他初头说回大陆贡献的，现在反而大陆说他出卖国家，那这只死猫就吃得惨一点。
所以在文革期间，特别在1970年的时候，他着到难身难世，腰都伸不直，在北京街头乞食。他的好多学生都见到他，有些好心的呢就埋去同佢倾下偈，呢个时候呢佢就会求学生俾佢几分钱，佢话我唔要多嘅，够买啲嘢食得啦。佢仲担心啲学生受佢牵连，所以佢叫啲学生快啲离开。
听人哋讲大陆最忌呢就係叻人㗎啦。一个咁顶尖嘅科学家沦落到咁嘅田地，真係哑口食黄连，有冤无路诉啊。
仲有噃，呢个叶企孙他有好多好出色嘅门徒，但系都离开蒋介石，投奔咗共产党。但系喺文革当中咧，最终嘅结果就俾人打成特务，俾红卫兵折磨到生不如死。嗱，叶企孙有一个好得意嘅门徒，叫做洪大神，佢嘅学识啊，令到佢成为清华嘅助教。不过又系信错咗共产党，当时咧。他已经考取了德国的名额的了，好衰不衰，他就相信了共产党那种宣传，竟然间就放弃了德国的上进机会，就走了去共产党的根据地，要为党出力，贡献给祖国。怎知后来又衰在共产党手下，硬硬将他打成说是国民党的特务啊，那么严刑拷打，他最后是被共产党用一个大石头 兜头拍死嘅。
嗱，清华大学仲有一个叫做吴弼啊，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称为清华嘅一个精神力量啊。佢17岁已经系清华嘅高材生啦，23岁就去美国留学，后嚟喺美国哈佛大学就攞咗个硕士学位。27岁吴弼学成回国，佢翻到中国喺清华大学做外文教授。因为呢个吴弼啊，佢自己够 call 好快脆就请咗梁启超、王国维、陈仁乐同埋赵元任四大名人加盟清华大学。呢、这个就系后人津津乐道嘅清华四大导师啦。所以当时系轰动咗整个学术界。
唉，讲起呢个吴弼啊，又系蠢到跌地嘅。本来蒋介石系准备带佢去台湾嘅。当时成班精英是住在酒店里面准备上飞机去台湾的。但是这个吴弼就信了共产党，就匿埋在个厕所里面，终于就留在大陆了。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时候，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为他反对将中文改为简体字。所以呢，他就被共产党封他为反动学术权威封建走狗。当日就送咗去劳改，佢三个女跟住就同佢断绝关系。最惨呢就喺文革期间，佢日日挨批斗、挂黑牌、游街，最后被迫害到左脚断咗，右眼失明。总言之，若果大陆再嚟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死得人多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买楼陷阱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中美对抗越演越烈，北京连续两动作挑衅美国。政变阴影下，习近平借此杀鸡儆猴。敏感时刻，美国副助卿秘密访问香港同上海，以核辐射爆炸为目标，北韩测试新型水下无人艇。全球金融中心港续排第四，胡润富豪榜李嘉诚名次微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当日，北京当局无预警突袭搜查了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拘留了5名员工，并关闭了这个办事处的业务。而前一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邀请了各国驻港领事商会访问大湾区，但却唯独没有邀请最大的驻港外国领事馆中的美国领事。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接近彻底反面的地步。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3月24日报道，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 Mintz Group 北京办事处在3月20日遭到突然搜查，拉走了为该办事处工作的5名中国员工，并关闭了该办事处。Mintz Group 表示，直至到目前，他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法律通知，不知道为什么会遭到突袭搜查，不知道谁扣留了他们，也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我们相信我们和我们的员工没有做错任何事。Mintz Group 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调查公司，在全球拥有18个办事处和大约450名员工，除了北京之外，他在香港还设有一个办事处。就在 Mintz Group 遭到搜查的前一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近日邀请了外国驻港领事、商会负责人和跨国企业高管等100多人访问大湾区，包括澳洲、英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驻港领事。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并未获得邀请，没人出席。据悉，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是香港最大的外国驻港领馆， 美国资本亦都是香港最大的投资来源之一，因为中共的战狼外交对台持续的民工武吓以及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为了防止竞争转变为冲突，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举行的 G20 长篇会并约定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的访中行程。然而在今年2月，在布林肯访中前夕，中共的间谍气球出现了在美国领空，随后美国击落了它，并推迟了布林肯的访中行程，令到有可能中场休息的中美紧张局势再次进入到迅速下滑的通道。3月20日，刚刚获得第三任期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正因为侵袭乌克兰遭到西方国家制裁的俄罗斯，双方签署了系列的联合声明。告别的时候，习近平对普京说，这个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表示同意。外界认为这些动作显示中俄联手抗美的意味浓厚。根据路透社在24日报道，23日美国政府将包管益控国际 ECOM International 和 Hong Kong P&W Industry 等14家中国公司列入了一份红旗名单 Red Flag List， 亦都叫做未核实名单。咁意味着这些公司从美国进口的产品的最终用途遭到怀疑。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公司发货之前需要经过更多的调查。名单上的企业必须在60日之内自证清白，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否则将会列入限制强度最高的企业清单。中美从贸易到人权的所有问题上都发生了冲突。
港媒24日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两年前传出被捉消息的中共太子党成员刘亚洲可能被判处死缓重刑，他的罪涉及严重贪腐。日前中南海危机重重，习近平祭出两大举措，任命蔡奇兼任大内总管，以防政变，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寻找潜在的政治对手。中共党内人人自危，现在中南海拿出刘亚洲的旧案，似乎有杀鸡儆猴之意。请睇报道。
根据香港媒体明报在3月24日刊载的评论文章，共军国防大学前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者将会遭到当局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文章说，近两年来坊间一直传闻刘亚洲涉案受查，但是大多数都语焉不详。近日北京多方面的消息人士证实刘亚洲身陷要案。据悉，刘亚洲被指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追敛巨额财富，因为涉嫌严重的经济贪腐问题，或者将会遭到当局的重判死缓刑罚。其中一名北京消息人士说，刘亚洲的妻子、前中共国家主席李思廉的女李小林平安。刘亚洲所陷的重案和李小林无关。文章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央军委纪委早已经调查刘亚洲，近期进入到结案程序，而刘亚洲所涉的事主要是他和他屋企人成立的基金会、协会收受有关人士的巨额捐款。对于刘亚洲被捕的传闻，外界猜测纷纭，有认为他涉及反习活动的，有猜测是否北京计划攻打台湾，但是在军中遇阻，因此清除反对势力的。旅澳学者袁洪兵曾经透露，刘亚洲最初是支持习近平的，但是他和一名前民工团女团员的逃色丑闻传遍了中南海，习近平决定让他提前退休，他对习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此外，由于习近平的不断集权威胁到太子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开始反对习近平，试图阻止习近平连任。刘亚洲在军队中颇有影响力，因此成为了太子党内一个反习的代表人物。袁洪兵表示，刘亚洲的主张是武统台湾，但是他在很多太子党聚会的场合公开表示，习近平不具备领导这场决战的能力，需要重新推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统帅。刘亚洲反习旧案，如果这个时候审理结案， 在现在的中共党内人心思变、人人自危的情况之下，似乎可以起到震慑作用，有杀鸡儆猴的效果。
美中关系陷入冰点之际，港媒24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华志强日前秘密访港后转抵上海访问，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有分析指，在目前中美交恶的局势下，即使布林肯能够成行，中美关系亦难以破冰。请睇报道。
香港媒体星岛头条网24号报道，独家获悉美国国务院副助卿华志强在这个星期日和星期二，即是19号到21号左右，曾经被访香港，约见了一些中国通和商界领袖，之后转去上海继续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SIIS 官网23号披露，美国国务院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华志强3月22号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的陪同之下，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IIS 现任和前任所长陈东晓、杨洁勉进行了对话，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未提及谈话的内容。这个是去年12月以来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公开访中，但是华志强访港访华的行程都未有披露细节。在这次访问之中，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国家安全会议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就前往北京附近的河北廊坊市进行布林肯访华之行的筹备工作。星岛头条网话，华志强此行被外界视为为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布林肯原定在今年的2月5号到6号访中，但是在他成行的前夕，在美国领空发现了中共的间谍气球，美国当局指该行为侵犯了美国主权并违反国际法，担心布林肯如果如期访华，讨论的议程将会大幅收窄。不过华府亦都表示，布林肯亦会在情况许可之下尽快访华。然而近期美中角力不断，双方关系已经接近到彻底反面的地步。在这个星期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中俄双方签署了联合抗美的联合声明。习近平访俄当日，北京当局突袭了美国一家调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5名中国员工被捕，业务被关闭。在之前一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邀请了各国驻港领事商会访问大湾区，但是唯独没有邀请最大的驻港外国领事馆中的美国领事。美国北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朱志群认为，在目前国际局势之下，即使布林肯访中之旅得以成行，中美两国关系破冰的可能性也不大。访问的重要性是在于保持两国高层级沟通管道通畅，但是基于双方在台湾等关键争议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可以预期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象征意义将会大于实际意义。
北韩官方宣称正在测试一种新型水下核攻击无人艇，以此作为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反击。有专家指出，这种新型无人艇可能是一种以制造核辐射爆炸为目标任务的武器，而北韩对此进行宣传，意在提升北韩半岛的核危机，以施压美韩。请看报道。
在这个星期五3月24号，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 KCNA 报道，朝鲜军方测试了一种新型的水下核攻击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名称叫做开耀，意思是海啸，能够潜入敌方水域并摧毁它的海军打击群和主要的作战港口。该无人艇已经在水下80到150米的深度巡航了超过59小时，它的攻击任务将会通过水下爆炸并利用大型辐射波来完成。朝中社话，金正恩亲自监督了为期3日的演习，其中一个演习项目是模拟该核弹头的引爆，而这些演习 主要是所谓的提醒正在进行持续和挑衅的战争演习的韩国和美国注意本岛上正在酝酿中的核危机。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说，有分析人士对该水下航行器的准备情况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金正恩只是炫耀他多样化的核战术，以此作为对华盛顿和首尔的威胁。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潘达认为，朝鲜宣传的这种新型无人艇类似于俄罗斯的核鱼雷，是一种以在沿海地区制造破坏性核辐射爆炸作为目标任务的新型武器。针对朝鲜官媒的上述报道，韩国总统尹石锐星期五回应说，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纯粹是防御性的，朝鲜的水下核攻击无人艇试验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禁令。他警告说，平壤将会为他的鲁莽的挑衅付出代价。德国之声报道说，在3月24号美韩军方举行了为期11日的自由盾牌二三联合军事演习刚刚结束，华盛顿和首尔通过军演再次展示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美国军方打算在未来几日再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韩国军方进行另一轮的联合军事演习。
英国智库 ZEA 集团日前公布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其中纽约保住榜首位置，伦敦和新加坡继续分别列第二、第三位，香港则维持在第四位。请听报道。
这次调查参考了10252名金融专业人士的61449项评估和量化数据，对全球120个金融中心进行评估。报告显示，在综合竞争力和排名方面，纽约有760分排行第一，伦敦有731分排第二，香港的整体评分是722分，比上一次调查下跌了3分。虽然新加坡同样下跌3分，只是得723分，但是同上一次报告一样，比香港高出一分，排在前一位。在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上，纽约保住领先地位，其次是三藩市，伦敦上升一位到第三位，而深圳上升三位到第四位，香港就比上一次跌了四位到第十四位，落后于上海的第八位、新加坡第九位、北京十一位、首尔十二位等其他的亚洲城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自从2007年起，由英国 ZEA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每年的3月和9月联合发表，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同样是纽约和伦敦位列第一和第二位，但是新加坡即下香港位列第三位，香港就屈居第四。另外，胡润研究院23号发布最新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本港排名最高的富豪是李嘉诚，以2415亿港元全球排第39位，比2022年下跌了两位。另外，随着富卫保险再次冲击上市，他的次子李泽楷财富大幅增长到600亿元，位列全球第255位。95岁的李兆基财富下降了 12% 到1550亿元，位居全球的第59位，比2022年下降了5位。全球方面，奢侈品之王 LVMH 74岁的伯纳德·阿洛特财富增加了3800亿港元，以 1.55 万亿港元首次成为世界首富。52岁的马斯克下降了一位到第二位，财富是 1.15 万亿港元，比去年减少了3700亿港元。大陆方面，69岁的钟闪闪财富下降了 4% 到5350亿港元，蝉联中国首富，全球的第15位，同去年保持一致。2022年有445人落选胡润全球富豪榜，是历年来落榜人数最多的一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